AI 让开发产出翻三倍，决策端却跟不上，未来的工程师得开始做 PM 的工作。AI 巨头之一的 Anthropic 近日传出将会扩大招募产品经理职位，以应对人工智慧所带来的产业转型。根据外媒报道，自从 Claude Code 上线之后， Anthropic 发现旗下工程团队的产出能力已然达到团队实际人力的三倍，因此任务瓶颈也从整合开发环境 IDE 的程式码实作业务转移到了负责决定开发内容的人身上。回顾过去十多年，软体工程师需要开发哪些程式的决定权始终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产品经理负责管理流程，工程师则负责打造程式，双方都将这种分工视为铁律。然而在 AI 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后，前述的分工与作业流程却被一步一步的拆解取代，直到现在发生了崩塌。从 Stack Overflow 到 Claude， 软体工程师日常工作不断被压缩的过程大致可分成几个阶段。2014年至2022年末， Stack Overflow 汇聚全球软体设计者的集体思维，是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最佳知识库，但自2022年11月 ChatGPT 问世后， Stack Overflow 每月新问题数量下降约 77%。 2022年末至2024年，第一代 ChatGPT 仍运行于 IDE 之外，工程师只是多了一款更高效率的工具，将正确程式码贴回 VS Code 开发，工作流程本身未变。直到2025年， Cursor、Claude Code 等服务将 AI 模型直接整合进开发环境，并赋予完整储存库存取权限，传统作业模式才彻底瓦解，工程师在终端机输入的第一条指令变成了 Claude。 规格驱动开发与 AI 代理循环。随着 AI 不断进步，程式设计进入规格驱动开发 SDD 时代，更大的上下文视窗让 AI 得以在单次工作绘画中承担更复杂更大量的专案任务。以某支 AWS 工程团队为例，一项预估需18个月原规划30名工程师负责的程式重构专案，最终在 AI 辅助下仅由6人以76天完成。换句话说， SDE 时代下软体开发的瓶颈不再是编写程式码的时间，而是工程团队能否向 AI 清楚描述正确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进入2026年，程式开发在进化到代理循环时代。 Anthropic 推出的 Claude Code Routines 是一套可排程具持久性的 AI 代理程式，能依固定节奏或透过 Webhook 触发，甚至在夜间自动执行。许多工程师的工作因此不再只是描述，更多了协调，例如睡前启动一组 AI 代理，隔天早上再审阅大量 pull request， 工作形态已与五年前截然不同。当功能产出速度比开发决策更快，受惠于 AI， 软体工程团队的任务产出比过去增加约三倍，但产品管理端几乎没有变化。亚马逊软体工程师 Ishan Gupta 分析，传统企业 PM 与工程师常见的 1:8 比例本已稍显不足，如今实际比例已接近 1.2 分，因为每位工程师每天都能在 AI 辅助下产出更多成果。这正是 Anthropic 决定扩大招募产品经理的主因。 LinkedIn 则更为直接，将助理产品经理职位改为产品建构者 Product Builder， 计划培养兼具管理、设计与工程能力的通才，具备基础知识与理解底层逻辑的价值。 AI 对产业带来的结构性改变本应是最重要的职涯讯号，却常被生产力话题冲淡而遭忽略。当 AI 代理能处理大多数开发事务，人类工程师的基本技能是否就不再重要？ Ishan Gupta 认为恰恰相反。当某程式在凌晨三点发生记忆体泄露，瘫痪生产环境，深究后发现 bug 源自四年前的某次更新时，目前没有任何 AI 代理或监控系统能端到端厘清这条错误链，即便是编写了70%以上程式码的 AI 代理，也无法可靠指出自己生成的程式究竟在何处出错。能同时解读数据差异并揪出错误的工程师，其能力必然建立在扎实基础上，而非单纯依赖提示技巧，这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 Ishan Gupta 强调，基础知识如今已是人类工程师发挥杠杆效应的强大技能，而非仅是基本功。具备底层逻辑与实战经验的工程师，其价值在 AI 代理时代只会更加扩大。大量使用 AI 却不信任 AI。 另一方面，由于 AI 时代下程式码的生成速度变得太快，鲜少有人可以具备充足时间并完整理解，因此那些有办法在快速交付趋势下成功幸存下来的工程团队，势必也要保持着跟过去手动撰写程式码时同等的严谨态度，以审查 AI 输出内容。根据 Stack Overflow 调查，在2025年有高达 84% 的开发者使用 AI 工具，可是其中却有 46% 的人表示他们并不信任 AI 的产出结果，该数字较前一年的 31% 大幅上升。Ishan Gupta 指出，这种大量使用 AI 却不够信任 AI 的落差，正是人类工程师的审查技能得以发挥所长之处。未来的软体工程师是什么样子？那么未来的软体工程师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Ishan Gupta 认为，工程师未来或许得去体验某些从传统工程师角色来看从来不会接触到的事物。举例来说，软体工程师要开始懂得跟客户直接对话，观察他们实际使用产品的方式，阅读客服人员整理的回报清单，甚至是旁听销售部门是如何跟客户进行沟通。过去整个产品团队必须经过层层汇总才能整理出来的资讯，现在工程师得用一个下午亲自掌握。应用逆向工作法，以价值为优先。Ishan Gupta 表示，工程师要开始像 PM 一样提出想法，能提出经过验证、范围明确、商机显著专案的工程师，将能分摊团队压力，带来更精确的发展动力。他以亚马逊为例，公司20年来奉行逆向工作法，开发团队会先写一份虚拟新闻稿，阐述专案如何为客户带来获益，才开始编写程式码。无论单人或大型团队，若没有以此为基础明确阐述客户获益，最终只会产出大量可运作但缺乏实际效用的软体。过去工程师面对你们能实现这个想法吗，通常诚实回答没有，或以产能不足当借口，但进入代理循环时代后，工程师或许该反问这个想法的价值是什么，毕竟不了解客户需求，专案便难以推进。清楚该打造什么，证明它值得打造。随着 AI 持续发展，软体工程师角色与任务的改变，其实并非是某种工具或某种技术的发展史，反而更像是人类必须负责执行哪方面工作的演变史。Ishan Gupta 强调，所谓 AI 时代下最优秀的工程师，绝非是写出最多程式码的人，而是清楚该打造什么，有办法证明其值得打造，同时具备控管 AI 代理，拥有审查纪律，还可以在高速节奏下保持系统稳定不致崩溃，顺利交付程式专案的人。Ishan Gupta 认为，有能力将前述理念内化于新的工程师，将会在未来十年经历软体业界最有趣的工作体验，而那些只是坐等工单等待指示的工程师，则会整整十年无法获得自我进步。